欢迎回来，这里是创创 Plus 美国商业简史系列第十二期下集。我们接着来聊泰科。安然在会计上弄虚作假的手法比泰科高明且复杂许多，这要得益于安然首席财务官安迪法斯托。他用自己惊人的天才创造了一套创造性会计处理方法，帮助安然进行收支管理。这套会计方法首先建立在离岸公司之上，离岸公司只在公司注册地以外经营，不能在注册地经营的公司。离岸公司的好处在于高保密性、高避税性和无外汇管制三方面。因为离岸公司注册所在地的政府不对这类公司征收税收，只收取少量的年度管理费，同时所有的国际大银行都承认这类公司，为其设立银行账号及财务运作提供方便。法斯托创造这些离岸公司后，便开始通过其实现安然的内部交易，为上市公司虚构利润。离岸公司存在的目的便是以合适的价格不断购买安然的直销产品，帮助安然塑造一个绝佳的收支平衡表和一个可观的经营状况，吸引外部融资。2000年时，能源价格下降，网络经济泡沫破裂，安然的能源业务、金融衍生品交易及电子商务业务同一时间遭受重创。仅上半年，安然的亏损现金流量就已经达到了5.47亿美元，借贷则多达34亿美元。然而，依靠创造性会计方法，安然2000年的最终财年销售收入超1000亿美元，净利润达9.79亿美元，其股票自然成为了众多证券评级机构的推荐对象，从年初的40美元一路高涨，最高点为8月的90.56美元。安然为奖励法斯托的天才创意，支付给法斯托1100万美元的年薪。首席财务官杂志也提名法斯托为年度最佳资本结构管理者。然而，法斯托凭空捏造的血肉不过是魔术师烟雾与镜子的障眼法。当公司的市值高于本身价值时，虽然时间不确定，但必然有向真实价值收敛的那一天。2001年10月16日，安然的这一天来临了。当天，安然公布了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宣布公司亏损总计达到6.18亿美元，是16年来最差的季度表现，且是断崖式下跌。2001年10月22日，有媒体进一步披露出安然通过两个关联企业举债高达34亿美元，但这些债务从未在安然季报和年报中披露。安然光环破灭，投资者人心惶惶。 SEC 终于在10月31日开始对安然进行严密调查，要求其主动提交某些交易的细节内容。在多方压力下，11月8日，安然向美国证监会递交文件，对假账事情供认不讳，表示公司从1997年到2001年间共虚报利润5.86亿美元，并且未将巨额债务入账。20天后，标准普尔公司将安然的评级调低至 B 减，并将安然从标准普尔成分股指数中剔除。曾将安然捧上神坛的评级机构，转眼又将安然打入了垃圾股行列。本身就对市场融资依赖极大的安然再次遭受致命打击，市值迅速坍塌。被剔除标准普尔成分股2天后，安然股价已跌至0.26美元，市值仅逾2亿美元。2天后，安然正式向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破产清单中所列资产价值高达498亿美元，成为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企业。安然神话惨淡收场，但其对美国资本市场造成的影响却刚刚开始。与安然一起处在阵中的，就是承包了安然内外部审计工作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1913年即创立的安达信，一直以稳健诚信的形象被公认为同行业中的最佳精英，与普华永道、毕马威、德勤和安永一起并称为会计师行业的 Big Five。 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一直是外部治理模式，又称股东决定相对主导性模式。在高度市场化的前提下，美国公司大都股份分散，因此个别股东发挥作用有限，而公司控制权又掌握在职业经理人手中，因此发展出了这种外部监控机制重于内部公司治理的模式。这种模式下，外部审计站在客观立场上发挥的监督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但安达信却辜负了投资者的信任，因为他早就与安然成为了利益共同体，失去了客观立场。从安然成立时起，安达信就开始担任安然公司的外部审计工作。到90年代中期，安达信又与安然签署了一项补充协议，担任了其内部审计工作。这还不算完，连安然公司的咨询业务也全部由安达信包揽，既负责挑刺的审计，又负责堵漏的咨询，这利益冲突简直显而易见。当然，安然每年向安达信支付2500万审计费用，2700万顾问费用，大概足以令后者对这一冲突视而不见了吧。到后来，还有不少安达信的前合伙人跳槽到安然，主持财务部门的工作。对于安达信的审计工作会从哪里入手，他们可再清楚不过了。这种种情况被发现后，对安达信失职的指责和对其独立性的质疑甚嚣尘上。安达信一开始坚决否认，称安然公司未向安达信提供有关财务资料，其破产是商业经营的失败，而非因为财务问题。但政府部门已经开始对安达信展开详细调查。2002年3月14日，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以安达信公司故意销毁大量有关 关二人公司的文件为由，向美国休斯顿联邦地区法院对安达信提出妨碍司法的犯罪指控。经历了3个月的审议后，陪审团一致认定安达信阻碍政府调查的罪名成立，对其处以50万美元罚款和5年禁业处分。50万罚款不过是毛毛雨，但禁业处分却是直接打了安达信的七寸，促使其走向了解体的终局。安达信挣扎于庭审之时，安然砸出的巨浪仍在不断扩大波及范围。同样被爆出在外部治理中存在失职行为的 SEC 和其他有关监管部门，在沸腾的舆论下卯足了劲儿要重拾公众信任，开始严查超大型公司的会计记录，这简直是一查一个准。 IBM、 思科、施乐、摩根大通银行等众多企业剧情纷纷传出存在财务违规行为，破产的公司更是如多米诺骨牌一般一个接一个。2002年1月22日资产总额达170亿美元的美国第二大零售商凯马特因资不抵债而申请破产保护，六天后资产总额达224亿美元的美国环球电讯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安达信被判有罪10天后，全美第六大有线电视公司 Adelphia 宣布该公司及其200余家子公司已申请破产保护。最重量级的则是美国第二大长途电话公司世界通信公司，7月21日总资产高达1070亿美元的世界通信申请破产保护，打破了短短8个月前安然创造的美国最大破产案的记录。安然破产、安达信解体和世界通信破产和911事件一起被 SEC 前主席哈维皮特称为21世纪之初美国金融证券市场遭遇的四大危机。泰克这艘早已四处进水的泰坦尼克号也没能逃脱这场危机带来的漩涡。安然会计丑闻遭曝光后，泰克的投资人从泰克身上嗅到了极为相似的危险气息，信任危机逐渐产生。科茨洛斯基不断将投资人的质疑斥责为毫无根据的猜测，但他的行动却比语言更真实反映了当前危机的严重程度。2002年1月，曾梦想建立伯克希尔哈萨韦一般的超大型企业联合体的泰克突然宣布把公司分为4家独立公司，安保系统、电子零件制造和光纤网络业务为一家公司，医疗保健部门为一家，防火设备和金融部门为一家，塑料业务单独为一家，并将谋求出售。该决策公布后，有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塑料部门的审计存在大问题，泰科希望通过将其出售来削减其230亿美元债务中的110亿美元，以增加公司现金流。自曝其短的泰科股价随后一路下跌。4月份，科茨洛斯基宣布放弃该分拆计划，转而谋求子公司 CIT 的单独上市，预期由此筹集50亿美元。然而大概此时做什么都是错了，这项决策反而更令投资者质疑公司战略的严肃性。当天泰科股价暴跌20%，和泰科的股价一起崩盘的还有科茨洛斯基在董事会的信誉。和同时被曝光的诸多会计丑闻相比，泰科案的与众不同在于 CEO 个人的贪污舞弊行为所受到的关注度竟一度超过了公司本身的会计舞弊。科茨洛斯基曾经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钱是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在不断向华尔街和媒体讲述工人阶级穷小子奋斗史的同时，科茨洛斯基名下房产已遍布纽约、新罕布尔、南塔基特以及伯克利，私人飞机、游艇、哈雷摩托应有尽有，还成为了2支橄榄球队的股东，花费数百万美元举办生日派对。科茨洛斯基奢侈作风的来源大概可以从他的前任 CEO 约瑟夫·加奇亚诺说起。加奇亚诺任期时，科泰不过是家中等规模的公司，可他本人却过着一级奢侈的生活。加奇亚诺是许多高级俱乐部的会员，并堂而皇之的让公司报销会员费用，因为这些都是为了公司业务的必要社交。他还拍板让泰科购入了一架豪华飞机，美其名曰公产，但真正使用的也不过是他和少数几名高管而已。当时的科茨洛斯基耳濡目染，羡慕不已。总之在科茨洛斯基成功上位后，他立即开始追求这种生活状态，把公司变成了自己的 ATM 机。1995年，科茨洛斯基在纽约设立办事处，进行了人员调动，并以此为由设立了福利补贴政策。按证监会要求，若该政策只涉及少数高层，就必须进行非常详尽的公开披露说明，但若涉及大范围人员时，则被视为非歧视性，无需披露。科茨洛斯基向董事会提交了一个大范围调动计划，并获得了通过，但私下却执行了截然不同的计划，绕开了披露。真正的计划只涉及5至6名核心高管，补贴金额更是假计划的2倍。通过该计划，科茨洛斯基得到了一套价值高达6801万美元的住宅，又挪用了1400万美元公款对其进行装修。住宅中的一条浴帘价值6000美元，一个插伞架价值1.5万美元。他享受着豪宅舒适的生活，没有任何人对其追责。眼看这套把戏如此好使，科茨洛斯基忍不住又玩了一遍。1997年，他如法炮制一个佛罗里达州迁职计划，再次为少数高管谋得了巨额利益，包括 CFO 马克沃茨。他深知要想别人帮你保守秘密，将其也变成秘密的一部分，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沃茨通过此次计划获得了公司下发的2100万无息贷款， 在沃茨偿还了其中的极小部分后，科茨洛斯基便未经董事会决议擅自豁免了余下部分，豁免的名义层出不穷。比如说2000年，为了庆祝泰科旗下某子公司的成功上市，科茨洛斯基便豁免了沃茨首席法律顾问马克贝尔尼克、薪酬委员会主席弗兰克沃尔什等重要高管的9600万美元贷款。豁免时，科茨洛斯基让高管们都签署了秘密协议，规定绝不可泄露任何关于奖励的事情，不然就没收奖励。在9600万美元的诱惑下，职业道德几乎是不堪一击。而科茨洛斯基显然认为自己的职业道德应当比这些高管们值更多钱。许多有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也都有一项骨干员工贷款计划，这种贷款一般都是有条件优惠，即申请贷款员工只可用其支付因持有泰科股票而产生的税款，从而达到增强员工长期持股意愿的目的。然而自1997年起，科茨洛斯基却分200次通过该计划申请了2.7亿美元的贷款，其中只有10%用于支付税款，剩下的90%则全部用来购买游艇、古董和房地产，支撑他的奢侈生活。而科茨洛斯基之所以能如此猖狂，则有赖于该贷款计划的执行监督者，就是早已与其同流合污的马克沃茨。贝尔尼克和沃尔什也曾多次与科茨洛斯基狼狈为奸，从公司资产中谋取私利。2002年，安然风波余震威力不减，无数公司人人自危，但科茨洛斯基也不知是无畏还是自负，毫无收敛，背着董事会为沃尔什开了一笔2000万美元的中介费。但对这种支出，处于敏感期的董事会终于提高自己的监察力度，发现这笔巨款竟没有得到授权，大为光火，开始对科茨洛斯基进行调查。还不等调查出了正式结果，猖狂的科茨洛斯基先掉进了自己挖的另一个大坑中。6月1日，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对科茨洛斯基提出检控，指其在过去10个月内购买价值1300万美元的雷诺阿与莫奈的名画时逃税100万美元，涉嫌逃艺术品消费税，需接受调查。但由于科茨洛斯基并未及时通知董事会配合司法调查，泰科陷入被动，被质疑存在妨碍司法公正行为。这100万美元成为了撕开泰科财务工程遮羞布的切口。6月3日，长久以来如同隐形的泰科董事会终于雄起了一把，正式解雇了科茨洛斯基。但此时切割不过是贼去关门，科茨洛斯基、 CFO 沃茨、薪酬委员会主任沃尔什和首席法律顾问贝尔尼克先后被告上法庭。科茨洛斯基与沃茨的罪名最为严重，被指控非法敛财超6亿美元，有贪污、舞弊、共谋、巨额盗窃、伪造公司支出项目和非法出售股票等多项罪名嫌疑，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假释时限为8年0.4个月。科茨洛斯基从美国最具有开创精神的 CEO 变成了美国10年来最贪婪的10个 CEO 之一。最终审判下达前，科茨洛斯基依然坚定宣称自己无罪。他说，陪审员们看到我一个年薪1亿美元的人坐在被告席上，一定在想，那么多钱，这个人一定做错了什么，对我的指控就是这么滑稽。但此时又哪里容得下他再狡辩呢？ SEC、 纽约地区法院、能源及交易委员会等机构纷纷介入对泰科调查，各类诉讼层出不穷，泰科的评级不断下降，最终2002财年总亏损将近100亿美元。脓疮揭开才能更好的治愈，泰科相比安然还是幸运的，还处于能够治愈的阶段。科茨洛斯基被检察机关提起刑事诉讼后，泰科董事会同样对其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归还1997年至2002年期间与泰科获得的5亿美元收入。法院依据不忠的仆人原则支持了泰科的诉求。随后董事会开始下狠手，对早已被腐蚀的高层进行了大清洗。在董事会撤换了60多名高管后，股东大会又发起了董事会换届决议，原董事会成员一个不留，全部出局。此后泰科又开始不断剥离子公司求生。泰科先是以首次公开招股 IPO 的形式出售了 CIT， 然后不断剥离清算非核心业务。截至2004年年底，泰科共剥离了21项，清算了4项非核心业务。这之后最重要的两笔交易，则是1.3亿美元的价格将泰科全球网络公司出售给了印度公司 VSNL， 然后又终于剥离了审计问题严重的塑料部门，将其出售给了私人投资公司阿波罗管理有限公司。不停的剥离后，泰科终于在2007年完成了2002年初制定的一拆分为三的计划，不再是个庞然巨物的泰科逐渐恢复了平稳的现金流。惠普创始人戴维·帕卡德曾说，大多数企业是撑死的而非饿死的，泰科的情况大概正如其所说。2003年12月，科茨洛斯基在第一次假释申请失败后，第二次申请假释。在假释听证会上，曾拒不认罪的科茨洛斯基以沉痛的语气对假释小组成员说，我所做的是贪婪的行为，我无法说清楚我有多么抱歉以及我有多么后悔。2014年1月17日，科茨洛斯基的假释申请通过，被有条件的从纽约市林肯教养所释放。会计诞生的目的是反映真实，但从会计学的理论属性来看，会计对象存在太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人的认知又是有限理性，这就使得会计无法成为一门精算科学。会计的真实性永远是相对的、动态的， 每一个会计行为都是真实与失真的艰难较量。会计师的职业道德的体现就是无限追求真实。为了帮助真实性取得胜利，人们设计出了会计标准，试图创造一个无限近似于客观真实的参考物。可惜，任何人为制造的秩序都必然有让人钻营的漏洞。作为房间里最精明的一群人，他们对职业道德的信守才是对抗私欲的信仰。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创万 plus， 我们下期见。